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节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学生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一字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欢迎各位莅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蒙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广播、网际网络的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看本场大会的人。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学生唱诗班提供，由艾达亚叙比指挥，利百加罗德和邦尼古德菲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现场开会圣诗歌颂他，之后由七十元雨果马丁尼兹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我们谦卑地低下我们的头，让我们表达对你的感谢，也感谢在本场大会中即将被说出来关于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以及引导我们得到你的灵给我们的祝福，也启发我们，让我们记得你的救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有我们的家庭以及复兴的福音，感谢圣职还有教会，感谢这一切再次在地上复兴，来帮助所有以色列家庭的集合。我们很感谢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感谢自己可以准备好明天的安息主日，让家庭可以在一同欢乐。我们感谢这所有从福音而来的祝福，请带领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现在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旭德会长要提出，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区域70人名单，请各位表示支持表决。接着，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凯文·杰根森将宣读年度稽核报告。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将宣读2015年年度统计报告。
弟兄姐妹们，孟村会长邀请我在此提出总会职员及区域70人的名单，请各位支持表决。此提议，我们支持多玛·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世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琳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若有反对者请表示。表决已经记下。经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12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娃·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福、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斯蒂文森以及戴尔·瑞荣。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者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此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资理及12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此提议，我们卸任下列区域70人，自2016年5月1日起生效：曼纽·奥古斯丁、肯特·艾伦、斯提凡·艾伦、马克·巴塞、派翠克·巴托列、马克·布雷格、马契罗·沙普、伊丽萨·科拉多、法拉利·卡罗东、华金·科斯达、杰弗瑞·卡明、马西蒙·培欧、唐诺·德勒、尼可拉斯·乔瓦尼、乔治·多明斯格、盖瑞·杜西、大卫·弗莱德斯、河南·菲瑞拉、 摩罗乃高纳、杰克吉拉尔、里卡多布曼尼斯、大格拉斯席根、布兰特席里尔、罗伯特海马斯、莱斯特詹森、马蒂约泰努斯、金昌浩、阿佛列金谷、丹恩李维特、雷米九、曼恩二世、伊斯曼尔多萨、凯撒罗瑞尔、罗伦莫恩、拉蒙洛布莱龙、马可帕迈尔、福沙培瑞诺、盖瑞波特、荷西雷纳、艾斯班雷塞克、乔治罗斯迪罗迪斯、盖瑞沙宾、伊凡舒穆兹、扎克利斯密、林恩莫萨莫海斯、温塞罗斯斯维克、奎格泰瑞、二尼斯多佛托里斯、费边内瓦多、以茂维拉洛波斯、罗密欧维拉雷以及泰瑞韦德，凡愿意与我们一同为他们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此提议我们卸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罗斯玛丽魏克森姐妹、雪柔艾斯普林及玛丽德汉姐妹三位姐妹，并表达诚挚感谢。我同样要卸任总会初级会理事会的成员，凡愿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姐妹的非凡服务和奉献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此提我们之前下了人员为新任总会持有权柄70元。 W. Mark Bassett、 Mark A. Bragg、Weatherford T. Clayton、 Valerie V. Cordon、 Joaquin E. Costa、 Massimo De Feo、 Peter F. Mills、 K. Brett Netris、 S. Mark Palmer、 Gary B. Seven、 and 以及 Evan A. Schultz。 凡赞成者请表示，凡反对者请同样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元。
Mathieu Sorry P. David Agassani、
大卫雅加查尼、奇莫阿奎诺、雷纳艾巴、维多利诺巴比达、史蒂芬班加特、理查巴奇兰、东琼本、麦克贝士提、马泰班纳萨、赫伯曼毕安、凯文坎特伍德、路易卡梅、马泰卡本特、道格拉斯卡特、阿罗多卡瓦康特、路易奇维利、乌利塞斯查韦斯、布兰特柯丁森、道格拉斯但斯、马可戴维斯、亚历山卓夏吉、斯考德杜里斯、德克德利斯克、安东尼奥方德斯、荷西弗南德斯、马提亚费南德斯、坎迪多佛图纳、布鲁斯甘德特、米加勒黎前华特、戴以里汉米顿、马提亚海尔德、多麦多赫兰、雷蒙海曼、克里斯多卡瓦亚、陶德拉金、佩德洛 拉雷尔、恒黄安、雷尼诺、菲利斯、马丁尼兹、凯文、米斯金、马可佩斯、莱恩、帕加顿、摩罗乃、培瑞斯、加路、培罗提、马可彼得、亚伦、菲利普、多马、普莱德、布莱恩、劳森、雷内、罗梅、布莱克、朗尼、路易、卢兹、马西诺、沙维达、佩德罗、桑惠沙、艾利克、舒穆兹、明字台、喜伯、德西拉、麦西西摩、托雷斯、何苏、维列斯、加路、维拉雷尔、保罗、华金森、小戴尔、威利斯、威廉、华安以及路易、波波娃。反正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 Joy D. Jones 为总会初级会会长， Jean B. Bingham 为第一资理， Bonnie H. Corden 为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穆森会长表决情形已记下，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我们邀请你们那些招请新换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和新召唤的总会初级会会长团到台上来就坐。他们应该从某个地方来到台上。他们来了。孟森会长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步伐。谢谢弟兄姐�妹。依照先前宣布的，凯文·杰根森将宣读教会稽核报告，接着布鲁克·海尔斯将宣读教会2015年统计报告。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dear brethren,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启示的，总会会长是二使徒及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遵照精准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由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执行稽核，以提供关于捐献收入、开支及保障教会资产结合列保证。根据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教会2015年度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资产及记录和管理都符合资金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及会计常规。教会遵照其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因此，教会稽查部门凯文·杰根森。总会会长团发布有关截至2015年12月31号为止教会成长状况统计报告。截至去年年底，教会一共有3174个支联会、418个传道部、558个区会、 以及30016个支会和分会，教会成员总数为15634199人。2015年期间，记录上新增儿童成员的人数为114550人，受洗的新规信者人数为257402人。截至12月31日止，教会有74079位全部时间传教士，31779位教会服务传教士在服务中。2015年奉献五座圣殿，阿根廷哥多华圣殿、犹他州佩逊圣殿、印地秘鲁圣殿、印第安纳圣殿及墨西哥提华纳圣殿。2015年重新奉献两座圣殿，墨西哥市圣殿及魁北克蒙特尔圣殿。截至年底，运作的圣殿共有149座。
Brothers and sisters, President Monson asked me to mention that since a few opposing votes were noted, we invite those with opposing votes to contact the state presidents for further.
邀请我刚才在提议反对者，请在结束，以表决。我们邀请那些反对者任何提议与相关人士与你们支联会长联络。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以色列那神在召唤》。音乐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和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
Israel, God is calling. We extend a warm welcome.
我们要向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美好的新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表达诚挚的欢迎。我们也深深感谢卸任同工们，我们爱美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这几天来，我们举手支持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以及其他蒙神召唤的领袖和总会职员，参与了这项蒙受至高祝福的经验。我一直非常重视这个能够支持主的仆人并接受他们指引的机会。我自己也才在几个月前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成员，对于各位的举手支持和信任，我深感谦卑。我很珍惜各位愿意支持我，也支持所有这些美好的领袖。去年十月，我接受支持后不久，就被指派前往巴基斯坦。我在那国家认识的一些热心奉献的美好圣徒，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灵性却很坚强。回家后不久，我拜访当地时认识的成员薛奇阿希德弟兄，在我的脸书上留言，他说：罗斯本长老，谢谢你来巴基斯坦，我要告诉你，我们这些教会成员都支持你，也爱你，我们真是幸运，你来到这里，对我们演讲，见到使徒的那天，对我的家庭来说，那天非常美好。认识阿希德弟兄这样的圣徒，是一个让人深深感到高兴和谦卑的经验，套用他的话，对我来说，那天也是非常美好。在今年一月，教会领袖与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和他们的领袖父母参与了一场面对面的转播活动。转播透过网络以串流直播的方式传送到146个国家的许多地方。有些地方是一大群人在教堂里参与，也有些地方是青少年自己在家里参与。总计有数十万人参加了那个活动。在青少年主持人、音乐家和其他人共同协助下，我和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总会男青年会长斯提凡·欧文弟兄与广大的观众连线，回答了我们青少年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介绍2016年的青少年主题，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这是来自尼腓二书第31章第20节，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及对神和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看了这些青少年提出好几百个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爱主，支持他们的领袖，也希望自己的问题得到答案。有问题，表示他们渴望进一步学习。除了已经存在于我们见证中的真理之外，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真理，想为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做更好的准备。福音的复兴是从一位名叫约瑟·斯密的少年提出一个问题开始的。救主传道期间，他的许多教导也是从问题引导出来的。记得他对彼得提出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必须要帮助彼此，借着圣灵的指引来找出天父的回答。我们在转播中对青少年说，本教会的领袖对你们的问题、疑虑和挑战非常清楚。我们都有孩子，有孙子，我们常常与世界各地的青少年见面，我们在最神圣的地方为你们祈祷，讨论有关你们的事情，而且我们爱你们。我们收到许多有关那个活动的回响，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来自加拿大亚伯达省 大普雷尼的丽莎写道，这项面对面的活动真好，大大地巩固了我对福音的见证和信心。我们很蒙受祝福，能有神召唤的一些受灵启发的领袖在不同的职务中服务。犹他州愉快林的斯利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留言说，我很感激我能有信心和机会支持神的先知以及与他一起服务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支持的领袖们，他们都是借着灵感蒙召唤来教导和引领我们的。他们呼吁我们要慎防每天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从不守安息日为圣，家庭受到威胁，宗教自由遭到抨击，甚至是近代启示引起争论。兄弟姐妹们，我们会听从他们的忠告吗？我们常在大会、圣餐聚会和初级会唱的这句温柔的歌词，领米，领我导我，与我同在，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让你想到什么呢？这些正义的领袖陪着你走在主的道路上，你是否曾经感受到他们所发出的影响力？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影响着你的生活，这样的人可能近在咫尺，就在你家里，在你当地的会众里，或在总会大会的演讲台上演说。这些门徒告诉我们，他们有幸获得对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耶稣基督正是本教会的领袖，也是我们灵魂的领袖。他已应许你们，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我还记得多马孟孙会长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受邀到支联会会长家中，为晋升麦基喜德圣职做准备。对那位支联会会长而言，这真是特别的祝福。他当时浑然不知，自己所教导的亚伦圣职男青年有一天会成为神的先知。我也自己也曾向我们亲爱的先知孟孙会长学习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在我的心思意念中，他是主在世上的先知。在他得到了启示并据以行动时，我也曾谦卑地接受。他一直在教导我们要伸出援手，彼此保护，彼此救援，就像阿尔玛在摩尔门水流所教导的一样。凡想被称为他的人民的人，会愿意承担彼此重担，与挨着同挨，做神的证人。现在我身为永恒的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证人，我知道救主活着，他爱我们，他会带领他的仆人，也就是你和我，来完成他在这世上的伟大目的。尽管世人都离弃神，只要我们努力前进，选择听从我们领袖的指示和警告，就是选择跟从主。我们选择要紧握铁杆，成为后期圣徒，去做主的差事，并且充满无比的快乐。我今天要提出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在这日趋黑暗的世界，你是否支持教会的领袖，好使你可以散发出基督的光？与领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论领袖是什么年纪，住得多近或多远，也不论他们何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美国诗人艾德温·马卡姆的话反映出他们的影响力，他说，命运使我们成为兄弟，没人能仅为自己而活，我们带入他人生命的一切都将会回到我们自己这里。我在巴基斯坦的朋友薛奇·阿希德视我为他兄弟朋友，支持我。你们之中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伸出援手互相提携，就证明了有这句有力的话，没人能仅为自己而活。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我们的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经文中有一则故事一直感动着我，就是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要去到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海上的船儿那儿。船上人都是领袖，他们像现在讲台上的许多人一样，刚蒙召唤不久。这则故事就在马太福音。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听到了主鼓励他的奇妙呼唤，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很有胆量，彼得是个渔夫，他深知海洋的各种危险，然而他承诺跟从耶稣，不论日或夜，陆地或海洋。我可以想象彼得毫不迟疑地跳到船外，开始在水面上行走。是的，经文上说他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但风雨增强，浪卷住了他的双脚，彼得就害怕了。他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这是多么有力的教导啊！主在那里拉住彼得，正如他也会拉住你和我一样。他伸出手把彼得拉到他身边，让他得以安全。我曾经多次需要救主，需要他伸出援手，我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他。各位也是这样。用个比喻，我有时候我自信满满地跳到船外并不熟悉的环境去，结果我体会到光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在面对面活动中讨论到，主往往会透过我们的家人和领袖向我们伸出援手，邀请我们归向他，就像他伸手来拯救彼得一样。你也许有许多时候要回应归向基督这项经常出现的邀请，这不正是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吗？这可能是呼吁你去救援某个家人，去传教，再回来教会，去圣殿，也可能像我们最近在面对面活动中听到我们青少年所呼吁的，请帮忙回答我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终究都会听到回家吧这项呼吁。救主经常透过他所召唤的领袖和我们的家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祈求我们会伸手去牵住主的手，注意听他对我们的呼吁。我知道耶稣基督活着，我爱他，我全心知道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是我们伟大的典范，是天父所有儿女的神圣领袖。我为此郑重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d loves children.
He loves 父爱他的小孩，他爱他所有的小孩。救主说：“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今日的孩子生活在许多不同和复杂的家庭结构中。例如，今日在美国，只和父母其中一方同住的孩子，比起50多年前多了一倍。有很多家庭也不像以前那样，齐心合意爱神，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当人们在灵性上越来越感到混乱不安，复兴的福音能继续将主的标准、理想和模式带给世人。
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父母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照顾他们的儿女。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导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也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各种信仰中有许多良好的父母，慈爱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们很感激我们能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的家庭都受到以归信救主的父母良好的照顾，他们藉由圣职的权柄印证，并在家中学习信赖和爱天父以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今天我要为成千上万名不是来自所谓完美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提出一下请求。我所讲的不只是那些面临父母信心低落、离婚或父母已过世的青少年，我所指的还包括世界各地已接受福音却没有父母同前来教会的成千上万名男女青年。这些青年年轻的后期圣徒带来极大的信心加入教会，希望将建立自己的理想家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了我们传教士生力军重要的一股力量，成了正义的年轻成人，并跪在祭坛前组成自己的家庭。我们会继续教导主的教导家庭模式，但现在成员已达数百万人，教会儿童来自许多不同的环境，我们应当更加敏于体贴他们的感受。我们教会的文化和用语有时很特别。初级会儿童喜爱唱《家庭能永远在一起》，当他们唱《爸爸回家我就高兴》或有父亲和母亲共同教导时，并非所有的儿童唱的都是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朋友贝利分享了他十岁时在教会的一个经验。他说，我们的教师分享了关于圣殿婚姻的课程。他特别问我说，贝蒂，你的父母不是在圣殿结婚的吧？我的教师和班上的其他人其实都知道答案。那位教师继续上课，贝蒂则想象那些最糟糕的状况。贝蒂说，我哭了好几个晚上。两年后我得了心脏病，以为自己就要死了。那时我惊慌地想着，我要永远孤单一个人。我的朋友雷夫过去都自己来教会，有一次在初级会，他受到邀请要做个短讲，他没有父母可以站在身边提醒他该说该做什么。雷夫吓坏了，他不想在大家面前出丑，因此好几个月都不来教会。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些儿童和青少年都蒙福，有一颗愿意相信的心，也有属灵恩赐。雷夫告诉我，我打从心里知道神是我的父，他认识我也爱我。我的朋友罗夫尼克说，我在学习福音原则研读摩尔门经时，仿佛就像想起了我已经知道却又忘记的事。我的朋友苏雷卡来自巴西，虽然他的家人没有宗教信仰，苏雷卡能在12岁时开始读经文、读圣经，造访当地教会，想尽办法更认识神。他在父母勉强同意之下 和传教士一起研读，获得了见证，并接受洗礼。苏雷卡告诉我，在传教士课程中，他们给我看了一张盐湖圣殿的照片，并告诉我有关印证教义的事。从那一刻起，我就渴望有一天能进入主的屋宇，拥有永恒的家庭。虽然孩子的属世情况可能不尽相同，但孩子的属灵基因却是完美的，因为每个人确实都是神的儿女。孟孙会长说，要帮助神的儿女明白今生有哪些事既真实又重要，帮助他们培养力量，选择那条会让他们安全地迈向永生的道路。愿我们都能更加敞开我们的双臂和我们的心，这些青少年需要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见证。在科罗拉多州就读高中时加入教会的布兰登和我谈到那些在他受洗前对他伸出援手的人。他说道，我曾到过那些奉行福音的家庭中，这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有这样的标准。弗罗尼克出生于荷兰，我们住在德国时，他和我们的女儿寇斯丁上同一个学校。弗罗尼克说，教会成员的学生身上有一种光，我发现这光来自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奉行他的教导。我的朋友麦斯在8岁时受洗，他的父亲并没有加入教会，因此麦斯可以自行选择要不要去教会。麦斯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好几个月没去教会，后来他觉得自己必须回教会，并决定在某个安息日早晨回去。当时他走进教会门前，开始变得犹豫不决，心中感觉很紧张。当时新任的主教站在大门口，麦斯并不认识他，也确认主教并不认识他。当麦斯走到门口时，主教的脸上露出笑容，伸出手来说，麦斯，很高兴看到你。他说这话时，麦斯说，我心里涌起一阵温暖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带来改变。耶稣命令他们把小孩带来，他一一抱起他们，祝福他们，并为他们向父祷告。他这么做以后又哭了。因此父母所做的要求，许多热爱福音的青少年等了许多年才受洗。艾米丽的父母离婚时，她还只是个孩子，她直到15岁时得到许可接受洗礼。我们的朋友艾米丽开始开心地谈论一位女青领袖，她说这位领袖一直伸出援手协助她巩固她的见证。科顿和普勒斯顿是住在犹他州的一对青少兄弟，父亲已经离异，他们没有得到许可接受洗礼。虽然他们不能传递圣餐，但却每周带来面包。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每进入圣殿，但是他们不能和其他青少年一起在圣殿做教仪。这两个兄弟却在家谱中心寻找家人的名字，帮助这些青少年感到归属感。影响力最大莫过于是正义的青少年。结束前，我们要谈谈我们 几个星期前拜访非洲桑比亚传道部时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和他的榜样。约瑟森巴古长老来自乌干达，他7岁时父亲去世，9岁时由于母亲和亲戚都无法照顾他，他开始自食其力。12岁时他认识传教士并接受洗礼。约瑟告诉我，他第一天 到教会的情形说，圣餐聚会结束后，我可以回家了。但传教士介绍我认识约书亚，约书亚说他会做我的朋友，并递给我一本儿童歌本，让我不必空手参加初级会。在初级会时，约书亚又替我拿了一张椅子放在他的椅子旁边。初级会会长请我到前面去，并请整个初级会为我唱出我是神的孩子。我觉得这很特别。分会会长带约瑟去到皮耶的家庭，接下来的四年那里就成了他的家。八年之后，约瑟森巴古长老开始去传教，他很惊讶负责训练他的人正是约书亚长老，那个在他第一天到初级会时向他表示欢迎的男孩。而他的传道部会长是谁呢？正是雷夫·艾瑞克森会长，那个曾经因为害怕演讲而离开初级会的小男孩。神爱他的儿女。几个星期前，凯西和我在非洲造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教堂不够大，无法容纳2000名成员，因此我们在户外聚会，用竹竿做支撑，再盖上大片的塑胶布。聚会开始时，在聚会场地四周的铁杆围栏外，我们看见数十个孩子攀在栏杆上看着我们。凯西悄悄地说：“尼尔，你认为可以邀请那些孩子进来吗？”我走上台讲台，到聚会会长卡洛吉身边，问他能不能欢迎围来外面的那些孩子进入加入我们。出乎意料的是，卡洛吉会长一提出邀请，那些孩子不只是走过来，他们是用跑的，人数不止50，大概有100，有些衣衫褴褛，打着赤脚，但所有的人都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脸兴奋。这个经验令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伸出援手，去关心那些感到孤单、遭到遗弃或被挡在围栏外面的青少年。让我们关心他们，欢迎他们，接纳他们，并尽一切所能巩固他们对救主的爱。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n a single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指挥提示，会众将起立，和唱诗班一起唱。我们举行庆祝。唱完后，我们将聆听七世元亚诺莫文长老和耶罗马加格蒂长老演讲。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0th.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救主
清楚地明白他的使命是去救援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宣告，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任何一个人。我那天使般的母亲杰斯明亚诺清楚地明白，在协助救援天父受伤或迷失的羊方面，自己有着什么样的角色，包括他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祖父母们可以在孙子女的生活中扮演非常奇妙的角色。妈妈常常被指派去探访和教导那些在信心中挣扎的人，较不活跃的成员和部分成员的家庭。然而，他的羊群中还包括那些他没有被指派去探访的人。他的探访通常不只是一个月一次。他会默默地聆听施助病人，给予他们慈爱的鼓励。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没有办法出门，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写信给那些人，表达他的爱，并做见证，也提升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当我们去救援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力量、鼓励和祝福。当他命令摩西去救援以色列儿女的时候，摩西十分害怕，就像我们一样。摩西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我本是左口笨舌的。而主向摩西保证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而主就像是对摩西说：你做得到，而你们知道吗？我们也做得到。请容我分享帮助我们从事救援事工的四项原则。第一，我们绝对不可以拖延。前区域七十元长老雅加德帕达雅曾叙述他弟弟但以里的故事。但以里和他的船员出海打鱼，过了一阵子，他收到了紧急的通告，一个强烈的暴风正在快速的逼近。立刻，但以里和他的船员马上要返回港口。暴风越来越剧烈，这时附近的一艘渔船引擎故障，但以里的船员以一条缆绳勾住故障的船只，开始将这艘船拖向安全的地方。他们用无线电发出求救，暴风越来越强烈，他们知道自己马上就需要协助。当家属焦急的等待时，来自海岸防卫队、渔会和海军的众代表正在开会，来决定最好的救援策略。有些人想要马上出发，但是被告知他们必须要等待计划出炉。渔民在暴风中继续恳求援助的同时，代表们继续开会，试图对适当的程序和计划取得一致的意见。当最后救援小组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收到了最后一通绝望的求救信号。猛烈的暴风吹断了两艘船之间的缆绳，但以的船员正要回去看看能不能救出其他渔民。最后，两艘船都沉没了，船员全数罹难，包括帕达雅雅长老的弟弟但以利。帕达尼亚长老把这个悲剧和主的告诫相比，主说：你们没有仰撞失丧的，你们也没有寻找，我必向你们追讨我的羊。帕达尼亚长老解释说：虽然议会定额主辅助组织乃至个人都必须要组织起来，但是我们去救援时绝对不可拖延。有的时候，当我们讨论如何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或个人时，好几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审慎考虑着应该有哪些人去拜访他们，又该怎么接近他们的同时，那些迷失的弟兄姐妹们却继续有需要，有时甚至还在呼求和求救。我们绝对不可拖延。第二，我们绝对不可放弃。孟孙会长以大声疾呼要我们去救援，他特别提到， 有些人会认为一些较不活跃的成员早已毫无指望，但我们要提醒成员们，救援永远不嫌太迟。而我们曾经和某些人分享福音，他们就像许多人一样很快的受洗或活跃起来，而其他的人就像我的非成员朋友提姆和他那不活跃成员的妻子夏琳，他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25年来我们讨论福音，也带他们参加圣殿开放日，其他的人也加入救援。然而每一次我们邀请他与传教士见面时，他都拒绝。某一个周末，我被指派主领一场支联会大会，我请支联会会长做禁食祈祷，求问我们应该拜访哪些人。而我很惊讶，他给我的名字竟是我的朋友提姆。提姆的主教支联会会长和我敲他家的门时，他看到我，看看主教，然后说：主教，我以为你说你会带一位特别来宾的。而后他笑着说：莫文进来吧。一个奇迹在那天发生了，提姆现在已经接受了洗礼。而且他和他的太太夏琳在圣殿中印证，我们绝对不可放弃。原则三，即使你们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基督，你们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啊。多年前我提到荷西·马奇斯如何了解救主的这段话：你们当中若有在灵中坚强的，就要带那软弱的，使他也变得坚强。马奇斯弟兄知道他的祭司定了主中每一只羊的名字，所以当他发现佛多南不见的时候，他到他的家里去找他，他又去一个朋友的家里找，甚至去海边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在海上冲浪的佛多南。他没有像但以理的故事一样犹豫到船沉了，他马上去救援迷失的羊，欢欢喜喜地带他回家，之后透过持续的施助确保他不会再离开羊圈。而我要向各位更新一下被救援之后的佛多南的消息。佛多南在圣殿中和他心爱的玛利亚结婚，他们育有5名子女和13名孙子女，他们所有的人都活跃于教会之中，许多亲戚及其家庭也都加入了教会，他们提交了数千个祖先的名字到圣殿接受洗礼圣殿教仪，而且更多的祝福也持续来到他们的家庭。目前他正第三度担任主教，并继续去救援其他的人，像他曾经被救援的一样。他分享到，我们的支会里有32位活跃的亚伦圣职男青年，其中21位是在这过去18个月里被救援的。不论是个人、家庭、定了主、辅助组织、班级或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我们都做得到。原则四，无论年纪如何，我们都被召唤去救援。亨利·艾宁会长曾经宣告，无论我们的年纪、能力、教会召唤或居住地点为何，我们都被召唤从事这事工，要协助救主拯救灵魂，直到他再次来临。每一天，越来越多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年轻单身成人和成年成员，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听从救主的大声疾呼去救援。感谢你们的努力。请容我分享一些例子。7岁的艾美邀请朋友艾丽安拉和他的家人参加初级会的年度圣餐演出。几个月之后，艾丽安娜和他的家人接受洗礼了。年轻单程亚伦受到启发，运用社群媒体和他的朋友分享教会影片、摩尔门信息以及经文段落。瑞福斯姐妹开始向每一个打电话来推销的人分享福音。雅各邀请非成员朋友夏恩参加自己女儿的洗礼会。史班塞把罗素纳逊长老的总会大会演讲寄给了很多不活跃的姐姐，然后回报说他读了那篇演讲，而那演讲为他开启了一扇窗。 主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工具，让我们可以去救援教不活跃的成员和非成员朋友。我们都做得到。我要邀请每一个人听从救主的呼召去救援。我们可以做得到。我要郑重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好牧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会在我们去救援的时候祝福我们。我知道他活着，我确实知道，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一位好朋友是教会成员，多年来他试着教导我永恒家庭的福音，一直到1978年10月我参加了巴西圣保罗圣殿开放日，走进印证室的时候，永恒家庭的教义才进入我的心中。我祈祷求问了好几天，就为了知道这是否是真实的教会。我对宗教并不热衷，不过辅导我长大的父母却很虔诚，而且也看到了其他宗教的优点。那时候的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蒙神悦纳。去过圣殿开放日之后，我祈祷以寻求答案，并怀抱着信心，确信神会告诉我哪一个才是他在世上的教会。经历了一番灵性的挣扎，我终于得到了清楚的答复，我受邀接受洗礼。最后在1978年10月31日，也就是巴西圣保罗圣殿奉献的前一晚受洗，我了解到主认识我，关心我，因而回答了我的祈祷。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去圣保罗参加制作圣殿的奉献仪式。尽管我们当时人在那里，但是我其实还不知道该如何珍惜那美好的机会。隔天，我们去参加了一场地区大会。我们开始身为教会成员的旅程，并在这段生命过渡期认识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每周安息日聚会参加的新成员课程都很棒，使我们学到充实的知识，让我们期盼一周能赶快过去，好在星期天能获得更多的灵性上的滋养。我和妻子热切期盼进入圣殿，让我们全家永恒地印证在一起。这在我受洗的一年又七天后实现了。那真是美好的时刻。我感觉永恒在祭坛边，在印证前后大大地改变了。我以合法身份在美国东岸住了几年，认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多半都不大。我读到或听说第一次异象发生之前的种种事件时，故事中会提到一大群人，这当时对我而言听来不大合理。我心里开始产生一些疑问，教会为何要一定在美国复兴，而不是在我的祖先国家巴西或意大利呢？故事中提到那群众在哪儿？参与宗教复兴和共宗教的纷乱的人在哪？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如此宁静祥和的小地方呢？我问了很多人，却都得不到答案。我读了葡萄牙文和英文的所有资料，却找不到任何能使我心平静下来的讯息，但是我还是继续探索。1984年10月，我担任支联会会长团资理的我，参加了一场总会大会之后，我前往抛麦拉，迫切地想找到答案。到了那以后，我试着想了解复兴为何一定要在这里发生，为何当时会有如此灵性上的骚动，斯密约瑟所提到的人在哪里，为什么是这里。当时对我而言最合理的答案是因为美国宪法保障自由。那天早上我造访了格兰丁建筑物，也就是第一本摩尔门经印刷的地方。 我去到圣灵，在那里做了许多祈祷。那个庞麦拉小镇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约瑟提到的群众在哪里呢？那天下午，我决定前往彼得惠特茂农场。我到了那里，发现小木屋的窗边里有个人，他的木桩炯炯有神。我跟他打招呼后，就开始问那些同样的问题。接着我问他：“你有空吗？”这个他问我：“你有空吗？”我说：“有。”他解释到：“伊利湖、安大略湖和再往下游一点的哈德逊河都在这地区。19世纪初期，人们决定造一条穿越该地区的航行运河，延伸超过300英里，通往哈德逊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浩大工程，而他们只能仰赖人力和兽力。帕麦拉是某些工程的中心地，他们需要技术人员、技师、家人和他们的朋友。大批人潮从邻近的城镇和更远的地方涌入此地，来建造这条运河。那真是个既神圣又充满灵性的时刻，因为我终于找到了那群人了。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当他提到他们的信仰时，神启迪了我的心智，也打开了我灵性之眼。在那一刻，我了解父神如何以他无限的智慧，亲自在他计划中预备了一个地方，将年轻的约瑟·斯密带到那里，让他处在那宗教的混乱中，因为在克摩拉那地方埋藏了摩尔门经的宝贵叶片。这里正是复兴的地点。经过了将近2000年，世人再次听到了天父的声音。那是一次奇妙的异象中，将年轻的约瑟·斯密走到圣灵里祈祷，听见天父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在那里的约瑟看见两位人物，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是的，神再度向世人显现，笼罩大地的黑暗开始散去。有关复兴的预言开始应验了。我又看见了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短短几年内，约瑟受到引领，得到古代先知们所留下的关于预言、圣约和教仪的记录，这就是我们所喜爱的摩尔门经。正如摩尔门经所启示的，若是没有永恒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无法复兴。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这位要赎世人的罪的神子、神的羔羊的另一部约书。基督对他在耶路撒冷的人民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离开惠特茂农场的时候，不记得道别，我只记得自己当时泪流满面，太阳在美丽的天空中渐渐落下。在我心中，巨大的喜悦与平安使我灵魂镇静，我满怀感激。现在我明白原因了，主再度赐给我知识和光。在回家途中，许多经文继续涌入我的脑海中。神应许祖先亚伯拉罕，世上所有的家庭都将因为他的后裔而蒙福。因此我们要建造圣殿，使神的神圣能力得以再度授予世人，使家庭能够永远合一，使我们不会因为死亡而分开。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归流这山。 现在听我演讲的人，如果你心中有疑问，请不要放弃。我邀请各位效法先知斯密约瑟斯密在读到圣经雅各书一章五节时的榜样。这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见证主已经在这后期时代先兴起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来带领他的国度。我见证他在计划中，家庭要永远在一起，他关心他的儿女，曾会回答我们的祈祷。约瑟·斯密在克罗拉获得包含摩尔门经的叶片，这件事是复兴中的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是世上比任何其他书更能帮助我们更接近基督，由于基督的大爱，他为我们赎罪，他是世界的救主。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profound phrase used by King Benjamin.
便雅悯王在教导有关救主和他的赎罪时，用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多年来，这句话一直是我重复研读和沉思的主题。便雅悯王向他所服务的亲爱人民告别时，发表了一段撼动人心的讲道。他说，认识神的荣耀，尝到他的爱，还有获得罪的赦免，一直记得神的伟大，以及每天祈祷和怀有坚定信心的重要。他也应许，只要做到这些事，你们必常常快乐，充满着神的爱，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的信息要强调的就是这项原则，一直保有罪的赦免。这句话所传达的真理可以巩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深化我们的门徒身份。我祈求圣灵会在我们一同思量这个重要的灵性真理时启发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在今生经历肉体的出生，也有机会经历灵性的重生。先知和使徒劝告我们要觉悟神的存在，要重生，并记着在生活中接受既由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带来的祝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神圣尼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自然人以自我为中心和自私的倾向，让我们变得更无私、更仁慈、更像圣徒。我们得到的劝告是要过让我们得以在末日洁净的站在主面前的生活。先知约瑟斯密简要的概述圣职教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的重要角色。他说，重生是透过教义从神的灵而来的。这句话穿透人心，强调圣灵和神圣教义两者在灵性重生过程中的角色。圣灵是神祖中的第三位成员，是一个灵体的人，为一切真理做见证。经文中称圣灵为保惠师、教师和启示者。此外，圣灵也是圣化者，像火一样洁净世人的灵魂，将渣滓和邪恶焚烧尽净。神圣的教义是救主福音的核心，也是归向他并且寻求灵性重生过程的核心。教义是由具有属灵目的及永恒意义的神圣动作组成，并和神的律法及规章相关。所有的拯救教义和圣餐教义都必须先得到持有必要圣职权要的人授权。在主的复兴教会中所执行的救恩和超生教义都不只是仪式或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而已，相反的，这些教义构成了神所授权的管道。天上的祝福和能力可以藉由这些管道不断流进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这较大圣职主理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要，就是神知识的权要。 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没有圣职的教义和圣职的权柄，神圣的能力就不会向肉身中的世人显示。要获得神圣能力和既由救主赎罪而来的所有祝福，就一定要以诚实正直的心来遵从所接受到的教义。若想更充分地理解并获得一直保有罪的赦免的过程，就必须先了解取得天上的能力所需要的三项神圣教义，以及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分别是浸没洗礼、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以及圣餐。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初步教义。洗礼之前要先有对救主的信心并真诚的悔改。这项教义是神为他的儿女进入他的国度所订立的记号和诫命。洗礼需要透过亚伦圣职的权柄来执行，是归向救主和灵性重生的过程中，洗礼提供了必要的初步洁净，除去我们灵魂的罪。洗礼圣约包含三个基本的承诺：一，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二，一直记得他；以及三，遵守他的诫命。遵守这项圣约所应许的祝福是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因此洗礼是必要的准备，好让我们蒙得授权，获得神祖第三位成员经常为伴的机会。水的洗礼后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赐才算完整。救主也是这样教导尼哥德慕，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先知约瑟·斯密的三项声明强调了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这两项教义间的重要关联。声明一，洗礼是为接受圣灵恩赐做准备的教义，圣灵恩赐则是圣灵得以施助的管道和关键。声明二，如果不以赦罪和获取圣灵的观点来做，与其为一人施洗，不如为一代沙施洗。水的洗礼只是半个洗礼，如果没有另一半，圣灵的洗礼是毫无用处的。声明三，单单水的洗礼，缺少火和圣灵的洗礼是没有用的，两者是必要且必不可分的。经文一再强调悔改的原则、洗礼的教义和接受圣灵的恩赐三者和赦罪的荣耀祝福间的紧密关系。
尼腓
宣告，你们当进的门就是悔改和水的洗礼，然后记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救主亲自宣告，这是诫命，大地各端的人啊，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记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这项教义必须透过麦基洗德圣职权柄来执行。在归向救主和灵性重生的过程中，接受圣灵的圣化能力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持续洁净，除去灵魂的罪。这令人喜悦的祝福非常重要，因为绝无不洁之物能与神同住。我们是主的复兴教会的成员，蒙福透过洗礼得到初步的洁净， 并既有神组的第三位成员圣灵的陪伴与能力，有机会得到持续的罪的洁净。先想一想，农夫依靠的就是栽种和收成之间恒久不变的模式。农夫明白要怎么收，要先怎么栽的道理。这个定律影响了农夫一年四季所有的决定和行动。同样的，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应该在我们生活中的时时刻刻影响我们门徒身份的每一个层面。圣餐是让我们取得神圣能力的第三项必要教仪。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玷污，我们奉命要在主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我们的圣餐。请各位思考一下，象征主的身体的血和面包和水都是经过圣化并祝福的。神啊，永恒的父，我们奉您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您为所有领受此饼或此水之人的灵魂祝福并圣化此饼或此水。圣化是使之纯洁和圣洁。圣餐中的象征物得到圣化，好让我们记得基督的纯洁，记得我们要完全仰赖他的赎罪，也记得我们有责任要光大我们的教义和圣约，使我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他面前。圣餐的教义非常神圣，一再重复邀请我们真诚地悔改并在灵性上更新。领受圣餐这样的举动本身并不能赦罪，但是我们真诚做好准备并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参与这项神圣教仪时，得到的应许就是使我们能一直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经常委办的圣化力量，我们可以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们实在有福能在每个星期有机会透过圣餐反省自己的生活，更新圣约并获得这项圣约的应许。有些后期圣徒有时会表达出想要再次受洗的愿望，像祭司变得像接受福音的第一项拯救教义那天一样洁净和配称。请容我说明，天父和他的爱子无意让我们一生只能经历一次这种灵性上的更新、复更和复原的感觉。透过各项福音教义获得并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是神的祝福，这帮助我们了解洗礼是尘世灵性旅程的一个起点，而不是我们应当期望一再重温的终点。浸没的洗礼、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以及圣餐等教义不是单一或分别的事件，而是救赎的过程中环环相扣、日积月累的元素。一步步的每项教义都提升和扩展我们的属灵目标、渴望和实践。天父的计划、救主的赎罪、福音的教义都提供必要的恩典，让我们向前迈进，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进步，迈向永恒的前程。我们是不完美的人，但在今生努力奉行天父完美的永恒进步计划，他计划中的要求是荣耀、慈悲和严格的。 有时候我们会意志坚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力完全不足。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在灵性上永远都不可能完成这项诫命，无法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他面前。主会协助我们，透过他的灵的力量，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我们一定会蒙受祝福，看到自己的灵性潜能。我们努力重生，成为属基督的人。教仪会将属灵的目标及力量带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弱点会得到巩固，我们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虽然没有人可以在今生达到完全，我们却可以经由被羔羊的血洗净，而且越来越配称，越来越洁净无瑕。我要应许并且见证，只要我们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就会蒙得祝福。对救主的信心更为坚定，灵性更为坚强，并且最终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主面前。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are grateful for all who have spoken.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唱诗班提供的美好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在他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任主差遣》，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主日学会长塔德·卡利斯特弟兄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亲
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父母的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讽刺的是我们往往在儿女长大后才逐渐了解怎么样为人父母。今天我打算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当初就希望自己能更明白的事情，关于养儿育女。在我担任使徒期间，我时常强调传道议会、支联会议会、知会议会以及辅助组织议会等教会议会的力量和重要性。我相信要获得实际结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议会，而这也是主的模式。正如经文所说的，主透过天上的议会创造宇宙万物。可是直到现在，我都不曾在总会大会中谈过这些议会中最基本，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议会，也就是家庭议会。我们一直以来都需要家庭议会。事实上，家庭议会是永恒的。我们在前生时便是家庭议会的一员，那时我们与天上的父母同住，是他们的灵体儿女。家庭议会若能以爱与基督般的品格来主持，就会遏阻现代科技的影响。这些现代科技经常在我们与家人共聚一堂时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容易将邪恶的事物直接带进我们的家中。请记住，家庭议会和每周一所举行的家人家庭晚会是不同的。家庭晚会主要是专注在福音教导和家庭活动，而家庭议会则可以选在当周的任何一天举行，而且会议主要是让夫妻之间以及父母与儿女之间有彼此倾听的管道。我相信应该至少有四种类型的家庭议会。第一，全家一起参与的家庭会议。第二，父母两人的家庭行政议会。
第三，只限父母与一个孩子的家庭议会。第四，父母或父亲或母亲与孩子一对一的家庭议会。在所有家庭议会的场合当中，每个人都需要关掉电子设备，使大家可以看着彼此，聆听对方说话。举行家庭议会的时候，或其他适当的时机，你们可以准备一个用来放置电子设备的篮子，所以当家人聚集在一起时，每个人，包括父亲、母亲，都可以把他们的电话、平板电脑和音乐播放器放进篮子里，这样就可以一起商议事情，而不会受到诱惑去回复脸书、简讯、社群软体或电子邮件所传来的提示。让我简要的与大家分享这几种类型的家庭议会要如何运作。首先是全家一起参与的全体家庭议会。教会有一本小册子，标题为《我的家庭》，里面说到，家人聚集在议会中讨论家庭问题，解决金钱问题，安排计划，互相支持、巩固和为对方和整个家庭单位祈祷。这种议会应该在事先安排的时间举行，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家庭议会更加正式。这种议会应以祈祷开始，也可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延续其他情况下已展开的对话。请注意，家庭议会不一定都有正式的开始或结束。当父母做好准备时，而儿女也聆听并参与讨论，家庭议会真的可以发挥它的功效。无论我们个别的家庭状况如何，了解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独特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家庭之间有同样的基因，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和境遇还是有可能会让彼此之间有十分大的差异。此时可能就需要家庭议会发挥爱心和彼此合作。例如，世界上所有的讨论、分享和爱心未必能解决某些家人面对的医疗情形、问题、情绪挑战。在这个时候，当决定要向外寻求协助时，家庭议会便成为一个使家人团结凝聚、显示忠诚并且给予爱心支持的地方。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如果父母御用家庭议会邀请兄弟姐妹中年纪较大的孩子提供协助和支持，他们便可以成为年幼孩子有力的导师。这样一来，家庭就像知会一样，当主教让知会议会的成员参与其中，他就能借由成员的协助解决问题，并完成许多单靠一己之力所无法达成的美事。父母也需要用类似的方式邀请所有的家庭成员来处理挑战和逆境。如此一来，就能使家庭议会发挥力量。当议会成员觉得自己参与了决策过程，他们就会成为支持者，然后去达成具体的正面结果。不是每个家庭议会都会包括父母亲和儿女。你的家庭议会可能会与我们当年养育七名子女的家庭议会截然不同。如今我们的家庭议会只剩下芭芭拉和我，除非我们举行一个家族家庭议会，邀请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和他们的配偶，或许有时也会邀请我们的孙子女和曾孙子女来参加。单身或离家在外的学生也可以效法神的这个议会模式，邀请他们的朋友和室友聚集一起商议事情。想一想，如果是有定期聚在一起祈祷、聆听、讨论以及做计划，公寓的气氛会有何种的改变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调整家庭议会的模式， 使自己从慈爱天父所制定的神圣模式中受益。如我们先前所述，偶尔举行家族家庭议会也蛮有帮助的。家族家庭议会可由祖父母和他们已离家的成年子女所组成，即使祖父母或成年子女住得很远，他们还是可以透过电话、Skype 或是 FaceTime 参与家庭议会。你可以考虑在星期日，也就是每个星期的第一天，举行一般的家庭议会。家庭可以检讨回顾过去一周的事物，并且为未来一周做计划。这可能正是你的家庭所需要做的，好使安息日成为一个喜乐的经验。第二种家庭议会是只有父母两人参与的家庭行政议会。父母在这段时间里可以一起检视每个孩子在生理、情绪和灵性方面的需求，以及他们进步的情形。家庭行政议会也是夫妻两人讨论彼此关系的好时机。海勒里长老当年为我们夫妻印证时，教导我们一个有用的原则，我相信这对所有的夫妻都会很有帮助。他说，晚上如果没有一起跪下来握着手做祈祷，就不要上床睡觉。这样的祷告会邀请天父借由圣灵的力量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忠告。第三种家庭议会是限定成员的家庭议会。在这样的议会当中，父母两人花时间与某一个孩子一起，这可以是一个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场合，这是讨论预先做抉择的好机会，可以谈谈这个孩子往后做与不做哪些事情。一旦有所抉择，不妨将所做的决定记录下来，日后若有需要可以作为参考。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视你们为坚强的后盾，这个议会就可以订立一些未来的目标。这类的议会也是仔细聆听孩子真正烦恼和挑战的时候，他们可能正面临像是缺乏信心、被欺负、被霸凌或是恐惧生活等等的状况。第四种的家庭议会是父亲或母亲与孩子一对一的家庭议会。这种家庭议会通常是很即兴的，例如父亲或母亲开车载孩子或与孩子一同做家事时，就可以把握这些非正式的机会。父亲或母亲带其中一个孩子外出逛逛，也可建立一个特别的灵性时光和情感连结。事先安排这样的活动，会让孩子满心期盼这个与父亲或母亲单独相处的特别时刻。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家里的围墙过去曾经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防御，来抵御外界的入侵和影响。只要我们锁上门、闭上窗、关上大门，就可以在我们小小的避难所里感到安全以及受到保护，不受外界的打扰。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家里实体的围墙、门窗、栅栏或大门已经防止不了网际网路、无线网路、行动电话网路等无形的入侵。这些东西往往只需几点几下或敲击几个按键就渗入我们的家中。幸好主已为我们提供一个对抗这些负面科技入侵的好方法，使我们不至于让这些负面的科技夺走我们与彼此共享的宝贵时光。主的方法就是透过议会系统来巩固、保护、保卫和滋养我们最珍贵的关系。孩子急需父母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家庭议会可以提供一个时间，让家中成员学习彼此了解和学习彼此相爱。阿尔玛曾经教导，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 透过祈祷邀请主成为我们家庭议会的一员，将会改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了天父和我们救主的协助，我们就可以在祈求帮助时变得更有耐心，更加体贴，以及更乐于帮忙，更乐于宽恕，更具同理心。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家成为人间的小天堂。当家庭议会按照天上议会的模式，充满了基督般的爱，并且由主的灵来带领时，就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家庭，远离那些使我们在宝贵的相聚时光中无法专心的事情，也会保护我们远离世界的种种邪恶。家庭议会与祈祷结合时，就会邀请主与我们同在，如同他所应许的。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会有我在他们的中间。邀请主的灵成为你的家庭议会的一员，会带来无法形容的祝福。最后，请记住，定期举行家庭议会会帮助我们提早发现家中的问题，并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提早解决。家庭议会会帮助每个家庭成员体认到自己的价值感和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自家的围墙内，家庭议会会帮助我们培养珍贵的关系时更顺利和快乐。愿我们聚在一起商议时，天父会祝福我们的家庭。这是我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h, no. Our Father in heaven, we're
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激，感谢你赐予我们的圣灵，能够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演讲见证这些真实性。我们感谢我们所支持的灵修，我们感谢他们所讲出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让我们的每个人生活中有意义。我们感谢圣灵的恩赐，我们祈求能够祝福我们对你有不坚定或有坚定的信心，也帮助我们拥有这些恩赐，帮助我们思考，帮助父母做决定，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节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爱德华分校学生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